谢谢姐妹们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了我们的敬拜，是的，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特别为着，我们神给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有母亲啊，让我们真的在一个那么小的一个的婴儿，能够慢慢健康平安的长大，都是因为有父母的爱在当中来看顾，来保护我们才能够可以健康的去成长。所以今天这个母亲节，特别我觉得每一年有这样一个的日子作为一个的纪念也是一个非常好。但是我相信不是单单母亲节我们才要感恩我们的母亲应该每时每刻。啊，每天的生活的当中，因为父母亲的爱，我们都需要带着感恩的心，来去回应他们。每一年这些的节日，我都会针对这些节日来讲，与节日有关的一些的信息。母亲节我会讲母亲的信息，父亲节会讲父亲的信息，复活节、受难节、圣诞节，每个节日我都尽可能安排能够讲一些与这个节日有关的一些的信息。我做传道人20多年了，20多次讲母亲节，我把圣经当中的母亲几乎都讲遍了，但是我是一个不喜欢把旧的奖章拿来重讲的人所以呢，很多时候要选择一些的讲题，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呢，我就不是选哪一位的母亲不是在圣经中哪一位的母亲来去讲我想用神这个的形象。应该说，神母亲的形象，跟大家来去思考母亲，这个的身份，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用父亲这个形象来看待这一位的神，当然呢。圣经里面处处都会讲到天父就算我们的使徒行经，我们都讲到天父，所以很自然，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神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的角色那当然，我们理解，在古代近东的社会的里面男性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的，在社会的当中，在公开的场面的一个的。主要一个的这样的身份所以在书写、在写些的文章的记载的里面可能对神的形容，可能也更多是放在男性这个角度，但是并不等于圣经里面没有形容神母亲这个形象的一个描写。其实圣经里面有形容神是那个母爱母性的那一种的形态，就是里面的表达的也是有的，只不过我们有时候就没有太多去关心去留意哪些的经文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先看几处的经文来看一看究竟圣经里面对。讲到神的时候，哪一种的母亲、母性、母亲的那个形象是怎么样的描写？等下我们才回到刚才，姐妹带我们读的诗篇131篇一篇很短的诗篇，但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等下我们再去讨论这段的圣经。那我先跟大家来看几处的圣经我就不加解释让大家感受一下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时候是如何用母亲这个形象来描写我们先看一处的圣经，是这个以赛亚书的49章，以赛亚书的49章我们就来看14、15两节好不好？ 十四、十五，以赛亚书的第49章 ，Isaiah 49哈，以赛亚书赛哈赛，以赛亚书的49章哈的14、15两节。好，14节他说。石安呐、啊，石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心中对神的哪种的看法？他说：“但是神的回神呃，神透过先知怎么说呢？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吗？这话有忘记的，我却不会忘记你。”当以色列人想到他们好像被掳就是外邦的时候，好像神忘了他那他们，但是神就透过这个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来形容，怎么母亲会忘记他的孩子呢？那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啊。他是站在一个好像母亲那个角色来看待这些的以色列的子民，母亲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我当然也不会忘记，哈！以色列这些群众，哈！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的66章，从第10到14节，哈，比较长一段。以赛亚书 Isaiah 66，哈，以赛亚书的第66章啊，第10到1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自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使列国的荣耀沿着他，如同胀满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世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的安慰。这是先知以赛亚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这些好像在外漂流流荡的被掳的以色列民发出这样的一种安慰的声音啊，不要因为我忘记你们，没有，我没有忘记啊，有一天我要抱着你们啊，要抱着你们，就好像母亲抱着孩子一样的抱着你们来安慰你们啊。圣经多少时候形容形容神的时候用母亲的形象形容神的时候，都是讲到神如何是保护，如何去引领，如何去教导他的子民啊，来表达这一个的神是带着好像母爱母亲的爱的那样一种的温柔，哪一种的好像保护自己的孩子的那样的一种的心情来保护他自己的子民。在这个箴言书的里面哈，箴言书里面一开始的时候，第1章哈，我们再读完这一节哈，一章箴言 Proverbs 1啊，箴言书的1章哈，我们看第8节哈，箴言书就是今天周报上的那节圣经，他说：“我儿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发指，发指作为子教啊，在古代近东的社会的里面啊，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读到一些的这样的记载，好像我们上次读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啊，讲到波亚斯做什么？波亚斯是 坐在这个的城门口啊，在哪里跟哪些人哈、啊，就是哪里谈话哈、啊，在哪里来处理一些的事务啊。那在家中呢，母亲是担任一个教养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古代近东的社会的里面，小孩从出生到他成长到可以进他们的会堂学习律法之前这段的时间，谁负责教导这些孩子的有关神的事情，都是母亲担任这个角色。所以孩子是怎么样，是完全在乎这个母亲对这个孩子的教导是怎么样。所以这里说，不可以离弃你母亲的法旨，就是他的指教，按照神的律法来教养这个孩子，让他去成长。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母亲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所担任的这个的身份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角色。而圣经里面也讲到神的时候，也是讲到神对子民的教导，就好像母亲对孩子的教养的一样的那种的心情，那种的态度。那今天我就选了一首的诗啊，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上行之诗131篇啊，我们不读了，好，我们就把刚才所读过的诗篇131篇上行之诗，我们再拿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啊，在这里呢，这篇的诗篇很有意思哈，三节很短，很短，好，但是很短的诗，但是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在当中，就是究竟这个神是怎么样来教导他的子民啊，母亲是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去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在这里。刚才我们读过，我们不读，但是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平静安静，平稳安静。”通常我们常说平静安稳，平稳安静，就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这个图画是什么？非常安稳的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但这里强调是什么？断过奶的孩子。我们当中啊，当母亲的你应该晓得啊，先问为什么孩子要断奶？问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啊，为什么孩子要断奶？从小给他吃。长大给他吃奶不好吗？啊，现在好像你看，年轻人啊，到15、16岁还是喝奶的，是不是？为什么要断奶？当母亲的你们，带个孩子，断奶容不容易？啊，今天时间到了啊，2岁半了，断奶了，明天不给他吃，能不能？啊，不可以。断奶的时候是不光只是小孩母亲都非常困难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不要说断奶啊，断奶嘴都不容易啊。我女儿啊，第一个的大女儿啊，Faison，哎呀，她很乖的孩子啊，但是她呢睡觉呢总是要吃着这个奶嘴来睡觉啊。醒过来的时候找不到这个奶嘴的时候呢，就会哭闹醒过来不睡了啊。什么时候能够找到这个奶嘴再吃回去呢？就安静睡觉了啊。要戒掉这个的奶嘴的习惯啊，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你们当母亲的有没有他们要戒掉什么吃奶嘴也好，吃这些什么东西也好，容易吗？好困难哈，用尽各样的方法，他都不会舍得放下这个东西，为什么？为什么断奶是那么的困难？不要说奶嘴了，断奶为什么那么困难？孩子舍不得， 母亲也舍不得，对不对？知道他应该断奶了，但是母亲有时候也舍不得让孩子断奶。女生你们感受的比较，我们男生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那女生你们晓得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喂奶的过程里面是你跟孩子最亲密的一个的时刻，对不对？孩子也很享受在你的怀中的那一个 moment，你看着孩子在吃奶的时候，你也很满足，是不是？哦，不是不是这样当母亲的？我不知道，我们男生不知道，女生你们了解。在这个时刻里面，你跟你的孩子是最亲密的时候。现在断奶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断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他人家好像，哎，跟你断了一个的关系，某一个的距离，就好像出现了。孩子在吃奶的时候，是一种完全依附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奶粉的满足感是很应该是很满足吧，哈。当你孩子要断奶的时候，他是好像要离开你的一个的感觉。孩子也不舍不得，母亲也舍不得，但是必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孩子要断奶？大了，孩子长大了，他要学习一个独立、过一个自立的一种生活了。孩子要断奶，他要学习，要进到他人生另一个阶段的一个时刻了。他不能够依附在母亲的怀中，不能够依赖着母亲来过他生活，他要学习独立了。他要学习过他，建立他的个性也好，建立他的性格也好，他需要去长大了。长大的时候，就要脱离这样一种的依赖的心情。母亲要让孩子不要依赖她的时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现在有很多父母，孩子已经年长了，你还想孩子念着你，对不对？你还不想他离开你，是不是？你还想他能够完完全全依附在你的身上，你就有一份的满足感，是不是？离不开父母，父母也离不开孩子啊。但是必须，为什么必须？因为他要成长，他要学习，要自己去承担学习成长的责任。所以，孩子断奶之后，慢慢成长，他要学习走路，他要学习自己吃，他要学习很多的东西都要学。在这些学的过程里面，为什么要让他学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要建立一个自己负责任的一种的生活了，不能够在母亲一直就喂着他，带着他了。他要成长，他要长大。所以要脱离这样一种依赖的一种的关系在里面，所以在断奶的过程里面是非常的吵闹，不容易。但是在节制圣经里面却另外一个的描写，我的心平稳安静，意思说他已经断了奶，他已经成熟了，他已经可以不是在依赖着母亲来供应他的生命了，他可以有自己的一种的生活了，所以他成长，但是仍然可以在母亲的怀中享受这样一份的关系的温馨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表达的过程里面，好像是很简单几句话，但是如果想一想，这个过程是经过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不愿意，却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也是每一个当父母的，当我们说我们孩子要成长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放手的，我们需要让他去学习，让他独立，让他自己去做他应该自己 负责任的东西自己去做。唯有这样，他的个性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唯有这样，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真正正一个成熟、慢慢成熟的一个的人。如果一生都是依赖着父母亲的话，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可以成熟的一个人。所以，这节圣经是形容这个人已经成熟了，已经可以断了奶，但是已经不是那种吵吵闹闹在哪里跟母亲在哪里争斗的一个过程，我不要，我不要的过程，乃是已经可以离开母亲的喂养，而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生活，但是仍然享受跟母亲的关系。所以是一份已经成熟了的孩子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神对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带领？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里面很有意思的一段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命记啊。最近星期五我们查的是生命记，但是还没到这个生命记的32章。那这段圣经很特别的，生命记，生命记的32章。我们从这个的十一节到十一节，生命记第32章，这个是神对以色列民啊的一个的的关系的一个形容哈。他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啊，荒凉。野兽嚎叫的之地，就挽咬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神对以色列的一种的看顾啊，我们来看11节。肉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怎么读扇展，不容易读哈。接取幼鹰背在两翼之上。其实这个描写有一些很有趣的，我上网查一下啊，鹰是怎么样教导它的小鹰飞翔的。的一些的故事，我们知道鹰是住在哪里？很多的鹰就是住在非常高的山峰上，还是高树上面。OK， 这些母鹰啊，当它筑了这个巢，然后这个生了蛋，然后把这个小鹰孵出来之后，就喂养它，让它去成长。OK， 上几次我们讲到嘛，哈，这个倚靠是什么？就是好像这个小鸟张着嘴在哪里等着母亲来喂养它一样，哈。当这个鹰小鹰慢慢长大之后，这个母鹰就要教导这个小鹰去飞翔，但是小鹰是害怕了。那么高的原野，那么高的树上，他要他学飞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要向下跳嘛，啊，那他们就不愿意。当这小鹰不愿意去学习飞的时候，这个母鹰做什么？搅动这个巢窝，把这个巢窝翻过来，它就从高空那里掉下来，它就要飞动它的翅膀。来学，不学也要学，来学习飞翔。在一些的article 里面就看见，他说有很多的小鹰就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就被摔死了。但是母鹰为什么要逼着这些小鹰要做这样的学习？因为他们必须要让他离开这个的巢窝，要让他学习去伸展他的翅膀。要学习怎么样来自立，来成长， 让他的翅膀能够因着这个的学习的过程里面能够健壮，能够有力量，将来他要去猎取食物的时候，要足够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母婴为了要让这个小婴能够有建立这样一种的健全的生存的技能，所以他必须要让这个小婴冒这个险，搅动巢窝，把它翻过来，让这个小婴掉下去。大自然呢，小婴可能就跌死了。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形容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神也是搅动这个巢窝，要逼着这个鹰去飞翔，但是这个母鹰会伸出两个翅膀，当它们掉下来，真的不能够飞的时候，会把它借助。这个是圣经形容神对他的子民的哪一种的保护的表达。所以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到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形容耶和华神就好像鹰把他们放在翅膀上带来到这个地方去。所以这个表达是什么？这个表达是这个的耶和华神对他的子民是有非常严厉的一种的教导，但是并不等于就好像大自然那些的那些的母婴一样，有时候就让他们摔死了，救不了了，还是怎么样？这一位的耶和华神，他就是能够在最危险、最他们不能的时候，就伸出翅膀把他借助，然后带到平安的地方，再来学习这样的一个的步骤。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形容神是如何来教导这些的以色列的神的子民成长成熟的一个的过程，就好像母亲要帮助这个孩子断奶的这个过程。可能过程里面你看见他在那里哭啊闹啊，你心里面疼，你不舍不得，但是你知道你必须的，你不可能让他继续这样，已经2岁了、3岁了，还这样不行，你要他成长，你要他断奶，那也要他学习成长要学习的一个的智力的一种的生活。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神对他子民的哪一种的性情，母亲对孩子的哪一份的教导的性情，目的是要让他们不要再依赖神过他们的生活，要让他们学会自立，学会负起自己的责任，过他们的生活。但是诗篇131篇并不是停在哪里，我们来回到诗篇131篇。诗篇131篇讲到这个的孩子成熟了，平稳安静在母亲的怀中，已经断过奶了，已经心里面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但是可以享受母亲那份的爱在怀中的时候。但是第一节，我们留意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那究竟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这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我们第二节说，我第二节是说这个的母亲要让这个孩子不要过一个依赖的生活，要一个自立，要一个自主的，一个学会成长的一种的生命的时候，那第一节是教导我们什么？第一节是教导做成一个成熟的人要懂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明白自己的有限。多少时候我们说第二节我们讲到我们要让孩子成熟自立，但是不要让他自大， 要让他学习自立成长，但是要懂得分辨他是有限的一个人。写这一首诗的是谁？是大卫。大卫是以色列的当中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亲近神，一个神所看为一个是最明白神的人的一个最明白神的一位的人。而且他的人生的经历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的表达。他成熟，但是不是自高自大。他成熟，他能够承担责任，但是他并不是哪一种眼目高大的人。我们看见大卫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我们明白一件的事情，他说什么？你们是靠着你们那个军队，你们的大，你们的强盛，你们的兵力，我靠着是什么？我靠着是耶和华神的名。他用一粒的小石头打倒这个哥利亚，并不是因为他是强壮，比这个哥利亚更高大，不是，但是因为他心中知道他所需要依靠的就是这一位全能的神。所以在这两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孩子，他需要有智力，要能够知道自己要负起责任，但是同时他要明白他是一个有限的人，不要骄傲，能够谦卑的这样一个人。依赖跟依靠一字之差，但是两者是有很大的分别。一个依赖的人是一个没有自己不能够自主的，是一个好像没办法能够决定事情的，什么都是靠着依赖着别人，为他依附着别人来去完成事情。依靠不同，依靠是他知道他自己的有限，他知道自己不是所有的能力都能够做，他是有所依靠，这个依靠的对象成为他力量的一个源头。在圣经里面处处都告诉我们，要我们懂得去依靠耶和华神。但是在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看见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人以为自己已经是无所不能，人自己可以超越一切，不需要神。原来神要让他的子民学会一样东西，让他们成熟，同时要让他们知道有些事情他们能做，有些事情是他们不能的。当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能，他们就有责任自己去做，有什么事情是他们不能，所以他们靠着神的恩典，他们能够在神的引领之下能够去完成。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的过程的里面，神就要让他们经历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不是靠他们的力量把迦南抢夺过来。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说我好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带了来这个地方，但是让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神是赐予这块地给他们，让他们靠着依靠神，依靠神自的的应许进到迦南，领受这个应许之地。生命记里面还有一句的话是非常重要的，生命记的里面 告诉我们，隐蔽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叫我们遵行神律法上的一切的话。有些事情是人所不能的，人不能够尝试去超越人不能的事情，但却要懂得依靠神自己的心意过他们的生活。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把两种的生活，两种的生命的态度摆在我们面前。一种是要离开一种对母亲的、对神的一种的依赖，但是要学会依靠神自己来去完成神给他们的一种的使命。所以大卫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他不骄傲，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哪里，所以他懂得来依靠这位全能的神，来去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我相信这个也是透过神自己带领以色列他的子民的一种的态度，一种的表达，也让我们每一位的做父母亲的在这里有些的学习的一个方向。孩子需要成长，所以我们需要放手，要让孩子过一个独立的一种的生活，不要让他从小就依赖着父母，他的责任他自己要负。但是同时要让孩子明白一个事情，他不是无所不能，他要自立，但是不能自高自大。在这两者当中，我们要如何引导孩子过一个认识自己，同时能够有自信，但是同时懂得自己的有限，而过着一个敬畏神、按照神自己的心意、依靠神的一种的人生。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的带领，我相信也是每一个父母亲在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孩子是神赐给我们，按照我们要按照神自己的心意、他的话、他的标准来教养这个孩子，让他到老都不偏离神自己的道，让他能够脱离这一种的依赖，学会对神的依靠。这个是我们父母亲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课，但是不容易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孩子那么的可爱，哎呀，真的不忍心。你要他断奶，哦，看见他在那里哭，你怎么忍心让他就拿走了他所爱的东西呢？但是这是必须的，因为否则的话他一直在那里依赖这个，就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自立的一个的人。所以这些的过程里面，好像耶和华神一样搅动这个巢窝，但并不是你不看顾让他摔死，那是引导他、保护他、引导、保护、带领，让孩子在父母的保护的当中得到安慰。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带领的一个表现，也从当中我们有所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每一次当我们纪念母亲节的时候，都让我们想念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母亲。当我们看见一个婴孩他出生是那么的软弱、微小、那么的无助，他 他能够生存下来，完全是因着母亲失心的照料、爱、无私的供应，孩子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去成长。但是主啊，我们看见主你自己对以色列民的带领，也当中要我们学到功课。我们要帮助孩子，让他在成长的时候能够自立，能够有自己一个的责任去学习，要他过一个独立的人格，不是在依附着父母，不是在什么事情都是依赖着父母，让父母去为他去承担。他需要断奶，他需要离开这些给他感到满足的东西。求主你给我们每一个当父母的有智慧，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什么时候要让他们学习自己去面对挑战责任，同时也教导孩子要懂得不能自高自大，让他们懂得谦卑，知道自己的有限。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从以色列，从神对以色列的带领的里面，我们学到如何做别人的父母亲，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也让我们懂得你的心意，按着主你的旨意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你知道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在世上成为你的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就恭敬把我们众人都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的看顾带领，让你的话存留在我们心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